讲韩国，所以感觉比较遥远一点。我本身祖籍是山东，所以这样就比较近一点。虽然广东是最近，但是山东和广东就差一个字啊，就是很接近的。我听说今天也有从山东来的客人，我们无论从哪里来都可以一起侍奉、一起敬拜，是非常好的。今天我的师母也来了，她也是山东人。我们以前在韩国做福音广播，到现在加起来两个人加起来是80年，平均一个人是40年，所以我们感谢主。有两条线呢，如果一条是从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另外一条也是同样的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但是一条是直的，另外一条是弯曲的，哪一条更长？这很简单啊，小朋友也可能知道，那个比较弯曲的比较长一点。但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他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救主，他拯救我们。耶稣基督的拯救呢，是直接的、清楚的、明显的，所以我们称他为救主，他拯救我们。但是对于我们人呢，明白、接受甚至体会救主呢，就很多时候不是直接的。你不会听大多数的情况你不会听一个人说他是救主，他爱你，你就立刻接受。很多人是花很长的时间，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很快，可能第一次聚会、第一次听圣经、第一次认识听耶稣基督是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第一次过复活节他就接受。但有的人呢是很长。我们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受洗，其中一位呢，他的父亲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很好的执事，他的姐姐也侍奉，他自己也在教会司勤。年轻人很勤劳，工作也常常在他的工作单位得奖，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接受洗礼。我也会劝他，但是呢他说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今年他接受洗礼了。所以他可以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接受洗礼，但是他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直线的拯救。清楚的他是救主，他爱我们。但是呢得安慰的人呢却不是同样长度的时间去得安慰。不是同样长度的时间去接受这位救主。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12章第1节以下的经文来思想这个题目。每一天都有需要被救的时间，但有小的问题你不会觉得是被拯救了，大的问题、活不下去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想到拯救。虽然拯救有好多种，我们先看下一张照片，大家都知道过去的新闻这个403大地震是在台湾东部花莲那个地区为中心，但是整个台湾都有震动的感觉。我的母亲兄弟姐妹是在台湾住，我母亲说住了这么久，她差不多住了40多年了，第一次这么怕地震。还有那一天我弟弟刚要出门，刚要坐这个电梯10多层楼，地震开始了，所以他就回家就抱着我母亲。在那么多天灾当中，比如说水灾、洪水，它是有时间的，可怕但不是像地震那么可怕。因为地震来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台湾有一句话类似是幽默的话，他说小的地震不用怕，大的地震呢怕也没有用。那个图啊，黄色的部分是感受地震很强的。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我看新闻呢，有的人说就是祈祷求救，无论他的信仰是什么不同的祈祷。下一章是21世纪过去死亡人数最多的10大地震。当然网上这一类的资料很多，尤其是你去美国 NASA 的这个网站上，他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在这里你会看到相关的资料，里面有四川汶川大地震， 还有各地的地震，就是在21世纪十大地震，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是70多万，这里你算一下的话大概是73万。但是印尼海啸那一次呢，有很多人失踪找不到，他们最后也算进这个死亡。地震来的时候可怕，但是现在更可怕的情况就是地震的频率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不要被骗，不要说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就来了这句话要小心，你要明白的话回去到小组到你们的主日学去好好查经，不要被骗说灾难越来越多，天灾越来越多，传染病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戴口罩，所以怎样怎样。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耶稣基督，我们要掌握机会接受救主，要好好的生活，要好好的爱主爱人，但是不要被这些灾难怕了改变你的情况，也就是不要活在迷信当中。今天的经文在12章的第1节里面是这样开始的，前面也给大家打出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好像有的人，等一下，我们只读第1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好像有的人这个精神还没有回来啊，刚才讲地震了，所以现在都回来啊，都回来，看这个经文第1节，来。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我们没有时间每一个字都去看，但是我们看几个重要的这个意思。首先在时间上他讲那时，或者是大约那时，也可以翻译作约在那时候。约在那时候是第1节，所以跟上一节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的，就是在11章的最后1节。11章的最后1段呢，是讲一个新的教会诞生。我不知道大家来教会聚会是多久，或者你是以前没有去教会，恩福堂华语崇拜可能是你第一次的来的教会，我不知道。但是呢，有新的教会诞生永远是一件好事情。最近我在想，心中也是有一个默默的祷告，因为我本身讲普通话，就是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有150万，大约至少150万是普通话人士。但是呢，香港建立教会在21世纪是普通话单独教会的目前还没有。21世纪之前有国语堂啊等等啊，但是呢，像我们也感谢主是在普通话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广东话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普通话的聚会。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祷告，刚才我听主席报告的时候也讲，就是让多人接受福音。那个时候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安提阿教会诞生了，是一个新的教会，在11章出现的，而且是跨文化的，有不同语言的。我们当中是有不同语言的，有广东话，有普通话，还有各位可能不同的家乡话，甚至在香港就很自然的有英语。跨文化语言的第一间教会在圣经里面是安提阿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复兴的教会。下一章呢，13章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差派传教士，有宣教士出去了，是一个新的教会历史，在13章。11章也是新的教会历史，就是有新的教会出现了。我们一起等待看香港在21世纪什么时候有单独普通话的教会出现，可能叫普恩堂，可能叫什么什么堂，它是单独的。当然这个单独的不是最重要，因为普通话教会也可以有日语堂，也可以有普通话堂，也可以有英语堂，如果他人数多。无论如何，那时候是一个新的时代，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有爱心，他们奉献金钱到犹大地区，因为那里经济不好。所以这是那时之前的上一章 最后一段经文所讲的。在这个好消息里面呢，刚才读的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是好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压力的时候，高压的时候，是宗教压力，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逼迫信耶稣基督的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今天的经文，彼得被抓了。所以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具体的行为。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排名，他是有排名的，其中最清楚的三个人是彼得、约翰、雅各。约翰的哥哥在这个时候离开世界。当然圣经里面希律王有好多，有五位希律王，这里的希律王他是从公元后37年到44年做王，他的寿命也到公元后44年，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后44年之前，那个时候教会又逼迫了。具体的使徒当中的一个雅各被杀死了，现在彼得又被捉来了。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下面继续看下去，就是这个月节过完了以后，希律王就要正式的公开的同样的来处置彼得。整章的经文就是讲彼得在这个时候会有怎样的遭遇跟怎样的经历。彼得被捉，时势凶险，好消息跟坏消息同时存在。很多小孩子喜欢长大，幼稚园的小孩子很喜欢问爸爸妈妈，我什么时候去小学，读小学会巴望着赶快的读中学，在希望赶快的读大学，到时候可以自己买机票到处走了。但是小孩子不知道一件事情，长大以后责任跟问题跟压力会同样的增加。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难处，但是多半的人都有压力，等一下我会问其中的一个压力。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第二章，请第二章，你过来。好了，彼得睡觉，圣经里面这样讲的，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第五节，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上帝。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或者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士兵当中，门前还有卫兵看守，第六节。彼得在监狱，那在监狱这一段的时间呢，他给了我们很清楚的交代，就是要提出来公开审判，很可能是死刑的前一天晚上。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彼得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彼得一天可能有很多事情做，也可能没有事情做，因为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写一件事情，他写他睡觉，彼得睡觉，宝不宝贵啊？很宝贵，因为很多人失眠睡不着觉的，或者很多人睡眠不足的，这个睡觉很重要。我不知道明天上班的人，通常星期一你是不是睡眠很充足啊？肯定世界上啊，全世界睡眠是一个大事情。因为联合国有一个日，它不是节日，有一个日叫睡眠日，世界睡眠日，在3月14号。如果我是老板的话，那一天叫员工提早2个钟头回家，但是不是叫你到处去玩，就是今天晚上提早睡觉，不要晚上弄手机啊。有的人很疲倦，但是呢也很感谢主，他愿意礼拜天来做礼拜，甚至有侍奉。但是身体的缘故呢，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能够睡觉。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很爱主， 也很爱人，也常常侍奉。那他有一个特点，坐在最后一排，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就开始睡觉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年纪大了以后睡觉不是安静的，常常侍奉，而且他很关心一些新来的朋友，所以他是坐在最后一排。而最后一排跟 AV 房啊，就音控室很近，所以我就跟那音控的弟兄讲，我说你提醒他，叫他不要出声音。他说他不好意思提醒。那我很快的看了一下，我们坐在最后一行的没有人睡觉，但是呢，睡觉也感谢主，因为他身体的特殊情况，他不是说我为了我要睡觉，我会睡觉而不去崇拜，我留在家里面，他而是来到教会睡觉。当讲完道的时候呢，他就醒了，而且他跟我们说呢，他说我都听到牧师讲什么啊，所以在梦中或者是闭眼当中他也能够睡，安然睡觉。彼得是在监狱里面睡觉，为什么彼得睡觉呢？为什么彼得不失眠呢？难道他在监狱里面很疲劳吗？是要做苦工吗？我们不知道囚犯是不是要做苦工，但是基本有三个可能。第一，彼得本身就是能睡觉的人。举例子，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叫他们祷告，可能是通宵祷告，因为耶稣基督甚是痛苦祷告。然后来看门徒，尤其是这三个最爱的门徒的时候，看他们都睡着了，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所以会不会彼得天生是比较容易睡呢？在人的性别里面，男性跟女性啊，男性睡眠的时间的比较，进入睡眠比较快，女性进入睡眠比较慢。无论怎样，来到这一刻，我祝福大家每天晚上都有很好的睡眠。很多人点头啊，心里面阿们。我们信了主，我们求神给我们好的睡眠习惯。但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节，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雅各已经死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现在彼得也被抓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肯定切切地为他祷告。所以在第五节讲切切地为他祷告，会不会是因为祷告神有格外的恩典垂听祷告，彼得安然地在监狱里面有铁链有锁链就能睡着呢？这是我们的一个默想，一个想象，经文没有实际的写，但是写了他这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为他祷告。而第三个原因是真正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彼得能睡觉。没有直接讲他为什么，解释圣经的学者是这样说的，彼得在锁链捆绑之下泰然睡觉，表示他将自己的生命安然交在上帝的手中。基督耶稣是救主，但是更高一层是基督耶稣是主。这是大家来做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一直到你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要默想的一个问题：他拯救我了吗？因为今天不是圣餐礼拜，我不知道哪些人接受洗礼，哪些人没有接受洗礼。但是你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后，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他是主，他掌管一切。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讲的是耶稣基督掌管一切，他拯救彼得的肉身，他已经拯救彼得的灵魂。我们喜欢把灵魂跟肉体割开分开，有的时候这是不正确的。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我们整个人。你习惯在压力下面，在困难下面将困难交托给主吗？有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努力，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努力以后那个结果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要操练把结果交托给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第三，下一章，彼得被救出来了。我们读这段圣经，相信彼得被救出来，所以这一章存在，这一章重要。不像雅各被抓以后就死了，在第二节，所以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爱彼得，耶稣基督也爱约翰的哥哥雅各，但是两个人的结局不一样。因此我们要操练把结果交托给主。我们来看经文，他是怎么样被救出来的。彼得是睡在两个士兵当中，而圣经说有四个兵丁看守他，一天有四班兵丁，四十一十六，一个人有十六个罗马兵看守，而且罗马兵看守这样的囚犯是很重大的任务，因为他如果逃脱的话，那个当值的士兵要死刑。今天的经文在后面就告诉我们，当值的兵丁被杀了。彼得是重要的，在希律的眼中是一个重要的囚犯，正如另外一个门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是死刑，是死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彼得能够被拯救。我们来看经文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显现，牢房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叫醒了他，说快起来，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铁链的声音，而且是在夜晚。大家都听过铁跟铁碰撞的声音，这一刻你的心里面，你的耳旁边，你的脑里面有铁链掉下来的声音吗？这个铁链掉下来不是因为有锁或者罗马兵丁给他开了，而是忽然有天使出现拯救他。耶和华上帝的拯救，那个大的 project 开始了。而这个开始不是在十二章彼得身上，这个开始是在创世纪就开始的，是在人类有时间开始，或者说人类有历史开始。今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今天我为什么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人？这一切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神的拯救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证明就是彼得在监牢里面，神在那一刻不要他死亡。希律是要他死，希律是一个王，他看雅各可以死，而且是靠着他的权力，雅各被杀死了。现在彼得也完全可以被杀死，但是圣经说忽然，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忽然，在后面的第十节，忽然天使离开他去了。两个忽然什么意思？上帝做事情没有跟我们开会，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更不需要得到希律王的同意，神要做就做了。彼得被救出来了，而且是一层一层。这一段经文呢，到十二节是很详细的，好像我们看镜头 看这个影片啊，短片看多了，它是很慢的，很清楚的，是在深夜的时间。彼得是迷迷糊糊的，天使就叫他，因为彼得睡得很好，迷迷糊糊，广东话是蒙叉叉，朦朦胧胧当中，彼得跟着天使束腰啊，穿鞋啊，走。圣经说那个监狱不是在门口，过第一层监狱，过第二层监狱，来到大门，那个大门还是铁门，铁门那一刻我们听到铁门在半夜开的声音。我相信古代的这个铁门科技不是很发达，一定有很响的很难听的声音的，吱吱喳喳，刚刚这种碰撞的声音。 天门打开。上帝是自主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奇妙的。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也很严重。天使怎么来的？天使这个服役的灵，我鼓励大家再次参加你们的主日学或者查主的查经的小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圣经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天使、主的使者、神的使者，有中文圣经有258次，在25卷圣经里面都出现。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天使，所以我就要研究查考，我想找到一个非常科学的证据。可是有一天，我很主观的一个感受，在创世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旧约的雅各在年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要给12个儿子祝福，当然其中两个是孙子了，约瑟的儿子。他其中有一句话说，在我患难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救了我。我那天查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闪过一个念头，啊，我有没有患难，而我在患难当中有没有走过来？有很多，广东话说有 N 次那么多呀，N 次那么多，无论是过马路，无论是患病，无论是这个那个，都走过来了。婴儿出生，你有空的话，你到医院或者朋友有孩子，出生婴儿，你看一个婴儿从出生开始啊，平安健康，母亲健康，我们都祝福他，然后回来每一天照顾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婴儿说我是靠自己长大的。前面100天平安的过了，我们都给他庆祝。广东人在香港就给你那个猪脚姜包姜啊，那个东西很不简单，常常分享教会，有时候老姊妹啊拿猪脚姜，初次吃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意义，现在知道原来那个要炖很久很久，猪脚姜表示一个小生命能够成长到一岁了周岁了是何等宝贵。但是岂止一岁，我们很多人60岁70岁80岁都是神的拯救。我们看不见天使，我们也不知道天使，但是圣经很明显的有200多次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耶和华的使者来帮助他所爱的子民。今天一切的平安是怎么来的？是靠着我们抱住大地不要有地震，是靠着我们抓住那个疫情啊，新冠病毒？不是的，是有神的护理跟神的保守。下面有一节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下一章大家能看到吗？后面的人可能看不清楚，你就慢慢的听。能看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声的肯定的好好读，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很宝贵。来，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阻挠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使他缩回呢？是，哦，很好啊，你们还读后面的章节。来，以赛亚书14:27。我今天早上买早餐，在我住的地方买了以后，刚好老板娘出现了，丈夫比较早上班，老板娘比较晚一点，因为姐妹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丈夫是直线的，姐妹是曲线的。我就问她，我很难得我看到她了，因为我很少去买早餐，我就说你们的生意好不好，她就讲那个情况。最后我就安慰她，我说你们不要关门，生意有压力啊，社会转型。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社会转型、生意好跟生意不好，我们要记住万军之耶和华的定义，在历史里面他的方向 没有人能够改变的。顺境逆境我们要操练的是神啊，你怎么样跟我讲话，神的安慰是什么，我要走的路是什么。今天的经文彼得正在经历这件事情。那么彼得走出来了，怎么样走出来呢？圣经讲多走了一条街，11节，说那个天使陪着彼得多走一条街。多走一里路是一个爱心的，这个不需要陪彼得多走一条街，但是圣经说陪他多走一条街。之后圣经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下一章第四。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刚才已经救他出来，有大光一照，他没有完全醒啊，拍他，对吧？穿鞋，一层两层走出来了。等天使消失了以后，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救我。所以那个行动，那件事情跟他知道是有距离的。大家听到耶稣基督是救主，大家也过了复活节，在香港任何一个人最喜欢复活节，因为四天假期，对吧？无论信不信主，四天假期。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彼得已经离开监狱了，锁链已经掉了，那个时候他不讲，等天使走了以后他讲，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在旧约圣经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住在一个穷寡妇家，一直有神迹，但是最后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为他祷告，儿子活了。那个寡妇讲了一句话，列王记上17章最后一节，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借着你所讲的话都是真的了。我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其中的时候那个寡妇没有讲这句话，等他的儿子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临到他，但是以利亚祷告，有神迹发生了，儿子活了。看到他的儿子以后，很可能是抱着他的儿子，然后跟以利亚说，我知道你是耶和华的先知，而耶和华借着你所讲的话都是真的。圣经的话都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心里面一直要往下扎根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彼得跟谁说呢？彼得是跟自己说，他旁边没有人了，天使也走了。弟兄姐妹，有空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人，你试试看看自己跟自己讲话，不是自己心里想，讲出来，我信耶稣是拯救我的主吗？我现在真信。是在什么时候信？是在要死了又活过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每天都平安，其实不是的，活着是恩典。有一天我看一本书，就是下面这一本书，下面有一本书啊，应该我看看是不是我 记得对啊。对，这本书书名叫我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坚守或者停留， Why I left, Why I stayed。 两个人写的，爸爸跟儿子，爸爸是牧师，儿子也曾经是牧师，爸爸叫 Tony， 那儿子在这里出现了，儿子现在50多岁，爸爸是80多岁。 Tony Campolo 牧师是美国浸信会的牧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我知道这个人是因为那本书的名字，那个书的名字是 醒悟吧美国 Wake up America。 因为他写书的时候的美国的基督教情况跟以前50年代60年代的基督教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书醒醒吧美国。但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他跟他儿子一起写，因为他儿子有一天回来，那天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之前年三十过农历年全家人吃饭，儿子跟儿子媳妇一起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重大的决定，英文叫 deconversion， 就是信主得救我们就反信主得救，就是我们不再做基督徒，不再做牧师了，我们做人本主义的牧师侍奉者，不应该叫牧师 minister， 就是说他在他们所住的地区的市区中心帮助那些吸毒的贫苦的无家可归的人的那个爱的行动继续做，但是呢不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他爸爸跟妈妈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把你的转变写下来，而爸爸写爸爸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继续侍奉，你写你为什么离开教会。这本书的序言由他妈妈写的，不过他妈妈后面加了一句话，我相信我的儿子有一天还会回来。那他儿子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人呢，其中有一段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人你听听是不是你心里面的话。他儿子说，我没有选择不信上帝，只是停止相信，离弃基督徒叙事不是我的意愿，也不是开心的事。基督徒叙事 Christian narrative 就是基督教基督徒的整个的事情，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而是对许多证据长久站的不开心的结论。如同很多后基督徒，美国有这样的用词 post-Christian， 我没有刻意脱离重生的生命新生命，而是它慢慢的坚固的发生了。这温馨的事实曾经是那么实在而绝对，却成了幻想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背弃上帝，是上帝从我眼前消失了。美国有一个成熟的地方，就是他母亲讲的，他不再做牧师，好朋友不批评他，当然也有少部分很关心他了。当我看的时候，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已经看了几章他写的，我心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但是书里面他妈妈他母亲讲一件事情，说我的儿子有一个优点是诚实的，他对信仰诚实。但是他儿子在内容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有千千万万个祷告没有给我应允。我自己就反照，到底信仰是什么。回到这里，路加医生应该是从彼得听到彼得的经验写给我们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是从死亡那里走了出来，彼得也醒悟了，他的醒悟不是心理的醒悟，更重可能是这个精神上体能上完全清醒了。但是呢，如果你看新的翻译汉语本，就是他想通了，彼得想通了，或者是明白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信圣经，一定是有明白跟理性的部分，但是那个明白有相当部分是靠信心。你信耶稣基督， 你就能够明白，不是要在实验室反复做试验，因为科学的范围是有一个小部分，文学有文学的部分，不同的部分，因为我们人实在是有限。彼得醒悟，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真知道了，主差遣使者救我。但是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彼得已经被使者救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是反复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下一点，我们告下一章。下一章提醒我们，在20节到25节，希律王死了。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一章的经文一开始是讲希律王，结束的时候是讲希律王死了。不会有人反对我，大概不会有人。就是路加写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很简单，希律王死了。本来我以为彼得被救出来了，回到祷告的地方，最后他们都看到了，感谢主，又惊讶又赞美主，就结束了。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说不是，后面还有一段，那就是希律王突然死了。公元后44年，希律王死了。前面好像是他控制了使徒的生命，雅各被杀死了，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生命不是政治权势或者金钱权势哪一个权势能控制的，人的行为思想乃在乎生命之主。在后面17章保罗讲到的时候，他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是打开心向生命的主来敬拜。那么这一章的结论说什么？我读给大家听，最后两节，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任务，就回到耶路撒冷，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一章结束了，下一章更重要，宣教开始了。但是这一章的结束的结论，那一句话就是神的道兴旺，神的道，圣经，神的话会不断的广传。然后呢，加入传福音行列的人增加了，马可出现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个马可在这里开始跟着巴拿巴跟保罗侍奉了。这两件事情是这一章的结论。希律王会死的，他不是控制生命的，更不能阻止教会的，而神的道不断的兴旺。大家今天在教会学，就是学习圣经，弟兄姐妹一起操练信靠耶稣的喜乐跟好处。我个人是在读小学之前去的教会，首尔市只有2间华人教会，其中一间更有历史的，我家就在那个教会的前面，直到今天60年了。整个这个过程我都不明白，但是我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爱我，他爱每一位跟随他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也爱这个世界，神爱世人。这个是今天我们做礼拜一个最宝贵的事情。早上跟大家一起唱诗，宝贵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十字架，非常宝贵。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安静，一起向神献上一个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透过圣经《使徒行传》12章，你拯救彼得，你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主，愿你的话能够直接的安慰我们每一位弟兄，让我们操练把各样的忧虑烦恼重担都交托给你。因为耶和华上帝定义的事情，伸手要做的事情必定成就。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你关的人没有人能够开。 愿主你自己的慈爱临到我们今天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